然后呢一直到57章，所以头呢是49章，尾呢是57章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一段呢到底有没有它的思想，有没有思想的一个单位，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一个很重要的秘诀。好，那么中间呢大家都知道十字架，对不对？有个头有个尾，那么这个头跟尾当然是围绕着十字架的，那么非常有意思，49章很重要，因为救恩呢是2000年前完成的。然后你记不记得主复活以后他有个大使命，他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。那现在从第1世纪福音就已经开始往前传了，所以你不要忘记，一开始不是说一开始以赛亚书40章那里不是给我们看见吗？说是一开始怎么说呢？说报好消息给西安的了，你要登高山；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，你要极力扬声。所以什么叫好消息？好消息先是从耶路撒冷开始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经过撒玛利亚，最后一定要到地极。那么到底这个福音有没有送到地极？49章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明白吧？49章就告诉我们是根据这一段圣经最重要的十字架，当福音传出去，救恩传出去以后，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到底这个福音有没有送到极处？因为上帝主耶稣明明说嘛，当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，我们的主就回来了。所以空间的尽头呢，就会和时间的尽头呢就完全连在一起。所以现在你看这个49章还有一次，第一节说众海岛啊，当听我言，远方的众民呢留心而听。所以这里的海岛不是塞浦路斯岛，这里的海岛呢是离开耶路撒冷很远的海岛，所以说话的人是远方说话，好像从耶路撒冷看天下一样。那么这里有一个人是说话的人，他是谁呢？我们看第3节，对我说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便因你的荣耀。那如果你把整章看过以后，原来是指着弥赛亚说的，很稀奇，不光以色列的名字叫以色列，连弥赛亚他的名字也叫以色列，明白吗？所以49章有2个以色列，一个以色列呢是什么？是弥赛亚，还有一个以色列呢是百姓。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看看第5节，耶和华从我出胎，造就我做他的仆人，要是雅各家归向他，他就是前面所说的仆人以色列，弥赛亚以色列，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，这个以色列人到什么？到称为以色列的仆人那里聚集，所以是2个以色列，明白吗？那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是在1948年的时候，结果这些以色列人是到哪里去聚集呢？到我们的主那里去聚集。不过以色列人什么？都是像约瑟的弟兄一样，把约瑟卖掉的。所以等到他的弟兄来到他的弟弟那里，来到约瑟面前聚集的时候，他们不认识约瑟，约瑟认识他们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以色列人还不认识他们的救主。可是在1948年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已经召集他们了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给我们看的是我们主的一个使命。那现在还有一处，第6节，现在他说，你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中得保全，为上的小事。所以就是他的 mission， 就是他的这个使命来说，让以色列人回到他面前，这是小事，这是小事一桩。那什么是大事呢？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底。现在我明白过来了，原来主耶稣不只在世界上完成救恩，而且他负责任把这个救恩送到什么？送到地极，能够叫做外邦人的光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很重要。如果主耶稣定十字架，如果他的救恩只停留在耶路撒冷，没有益处，这不是好消息。 好消息是一定要传到天下去的。好了，所以因着他有两个使命。那如果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把福音送到地极的话，所以你看第十节，不饥不渴，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连续他们必引导他们，领他们到水泉旁边。这个水泉就是十二章所说救恩的水泉。所以可见主耶稣，只要，所以你看见主耶稣，因为他把他的救恩送到地极，所以他就领我们这些人就来到水泉旁边。好了，所以第十二节就是很大的宣告，因为他有两个坏有两个使命嘛。好，第十二节，看哪，这些人从远方来，这些人从北方从西方来，这些人从秦国来，秦国就是中国。那现在我们要特别记得，因为他怎么样是要叫这些人来到他那里去聚集，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。所以看哪，这些人又从远方从远北来，回到哪里？回到以色列，又到他那里去聚集了。还有这些人从北方从西方来，那更奇妙的就是1948年的时候，自从以色列他们复国以后，他们就派了官员到上海，就发给上海犹太人有5000份的签证，所以最少5000个犹太人他们从中国来，一点都没有错，完全应验。所以这里呢是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曾经被漂流的地址，有的他们从北方的基础回来，有的从西方的基础回来，有的从东方的基础回来。所以这是一面的应验，因为他是逼着他们到他那去聚集，但这是小事。大事什么？大事就是他要把他们领到水泉的旁边。所以看啊，这些人从远方来，又从北方来，从莫斯科来，从苏联来，为什么？从1989年以后，你看柏林围墙倒塌了以后，这些苏联人他们能够来到救恩的泉源。那不光这样，有的人从西方来，还有这些人从中国来。所以你就想到今天有在中国有许多人我们的救，没有别的，因为我们的主是把福音送到地极。所以如果大家看到底我们的主福音有没有果效，你只要问说今天在铁幕被打碎了以后，你看今天苏联到处在苏俄俄罗斯到处有人信主，那么在很多的地方你看见了，按理来讲就着如果大家统计这个在一个国度里面啊，那些不信神的人你可以算得出来到底有几个是肯定他们不信神的，你可以有个数字。但是现在你看见有的时候信主的人的数字呢比这个还要超过。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，13节，诸天啊应当欢呼，大地啊应当快乐，为什么？众山呢、应当发声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，要连续他困苦之民。你想想看，中国人拜了6000年的偶像，现在呢耶和华果然安慰了他的百姓，要连续他困苦之民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虽然新中国已经诞生了，但是你看中国经过多少年是困苦的。所以第15节说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结果又忘记了过去，不忘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而且他福音的确是先从耶路撒冷开始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报好消息要到什么，到耶路撒冷去。但是福音不止这样，要经过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。那么感谢主，他果然传到北方的基础，你看俄罗斯好多人信主了，他也果然传到了西方的基础，你看在美国，在巴西，尤其在巴西，想想看，那是个天主教的国家，现在信耶稣的大概10%，意思说福音真理很清楚的。不光天主教，他们有一个大的这个电视台，现在连福音派的 相信福音的人也有一个大的台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不是人为的解释。这些人呢，他们的确从西方来，所以你看见说一点都没有错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；若死了，就接受许多的死力来。所以就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。所以这一段圣经一开始就用这个台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是先告诉我们这是个丰收，然后在中间再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丰收是根据什么，是根据你的福音。好，最后我们看这个结果是什么呢？应该就是47章，对不起，57章。我们从14节读起。耶和华要说，你们修筑修筑，预备道路，在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。那不要忘记啊，就是自从我们接受了十字架的救赎以后，那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给了我们一些交通，叫做十字架的交通。所以主耶稣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主耶稣还叫我们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从他。还有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而且我们今天是交通于他的苦难，所以十字架不能讲救赎，那是以赛亚53章。但是现在呢，讲十字架的交通。所以你们要修筑修筑，预备道路，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。那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一件事，就是当主耶稣第一次告诉门徒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，然后彼得就劝他说万不可如此。然后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彼得，撒旦往后边去吧。那这个已经够严厉，对不对？然后下面一句话，主耶稣怎么说？你是绊我脚的，意思就是说你把一块石头摆在我脚前，就叫我跌倒了。然后下面接着就说，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应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。为什么主说这句话呢？你读到加拉太书就很清楚，什么叫十字架？原来十字架乃是绊脚石，把我们这个人绊倒的。所以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交通的一个功能，就是叫我们这个人倒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倒呢？很简单，这个彼得啊，现在是变成绊主耶稣脚。他把一个石头放在主耶稣的脚前，叫主耶稣倒，什么意思呢？所以主耶稣说，你是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主耶稣如果上十字架是神的意思，但是现在呢，你同情主耶稣，你告诉你把一个石头放在叫主耶稣倒，叫神的旨意倒，那么一面来讲是好心不错，但是现在人的意思是有了，但是神的意思到哪里去？所以现在如果彼得成功的话，那么彼得绊着脚石叫主真的倒的话，那神的旨意就主耶稣就不去上十字架，神的旨意就倒了。但神的旨意不能够倒，如果神的旨意不能倒的话，彼得就要倒才可以。所以当彼得背起他的十字架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彼得，你现在应该愿意让一块石头在你的前面把你弄倒了。如果你倒了，神的旨意就不会倒。所以背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？背十字架的目的叫神的旨意能够得着，能够得到彰显。所以不要忘记背十字架，不管什么样的记号，有人说叉叉的记号也可以，或者这样的记号也可以，就等于把这个人打个叉叉。所以意思什么？意思我们这个人是绊脚石。所以这里说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。用新约的话来说，愿每个人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，因为圣者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。所以很清楚，一面他在天上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。你看见了，一面神住在天上，一面神也住在我们的灵的深处，我们的深处。而且你要使谦卑的灵苏醒过来，明白吗？为什么我们是谦卑的？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，